所以弟兄姊妹，有权柄就是有权柄，没有权柄就是没有权柄。王明道弟兄有过一件，有一次他有一次去这个怎么讲，他有一次去讲道，结果他赶火车，他赶到这个月台的时候，火车已经开走了。那个时候啊，他就用权柄了，他说火车给我停住，火车真的停住了，这个一点都没有错，这是真实的故事嘛。那还有一次，那个也是一样啊， boxing 弟兄，你知道在哪里，在印度语神使用一个 boxing 弟兄，非常爱主，他本来在加拿大，他是工程师啊。那么有一天他累得不得了，他实在他爱主，他累得不得了，所以他有一个祷告说，神啊，你叫机器都停了吧。那机器果然就停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今天为什么我们失去权柄。亚当本来啊，他是管理什么空中的鸟，然后地上的走兽，还有海里的鱼，他是做海陆空大元帅的，是不是？所以海陆空大元帅，他看见一个鸟金丝雀，他可以说你过来，这个金丝雀就在他的肩膀上了。但是自从亚当堕落犯罪以后，现在连蚊子都不听话，是不是？这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失去权柄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连蚊子都不听我们的话。所以那些你去读属灵的传记，有的人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有时候为着爱主晚上睡不着啊，晚上睡不着啊，按道理来讲通通是跳蚤啊，但他可以祷告，第二天早晨很稀奇，这有一个弟兄叫奥秘派的，叫做苏手嘛，他真的很爱主。但是呢，你知道到时候晚上那个蚊子咬的，不是蛇子，那跳根本叫他根本睡不着觉，那怎么办呢？结果稀奇的，他就祷告。第二天你看见很奇怪，那些虫啊都跑到一边去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啊，属灵的权柄，这个权柄是神的。今天我们太不认识权柄了，所以要记得，不是因为你肉体要求权柄，你就会得了权柄，没有的。所有人希望为着希望为大的，结果他都不是大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摩西因着得罪神，因着不尊神为圣，结果你看见很明显的，在他身上失去权柄了。那么第一个记号就是以东人不听话了，所以现在呢需要绕道而行。所以这个就是二十章的故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讲了半天都是老一代的，但是新一代的有好消息。新一代是什么呢？那就是二十一章前面三节的故事。那么这一段圣经很有意思啊，他们不是要经过虽然不走啊，要绕道而行啊。那么好，那么结果呢，这个迦南地里面有一个王叫亚拉德王，那么他听说以色列人呢来了，然后所以他就和以色列征战，而且掳到他们几个人。那么这一次不要忘记，这一次不是以色列去惹他们的，因为以色列知道说，自从那只神的手收回去以后，自从开始漂流以后，神和他们疏远以后，他们根本不敢去惹别人，根本不敢的。不过这一次他们被挑衅了，所以呢，这以色列人，这个当然指的下一代的人，不要忘记，现在年长的一代大概一个个都躺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年轻的一代他们起来了。所以呢，他们就向耶和华发愿，说如果你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结果耶和华就应允了以色列人，就把迦南人就交付在他们手里。然后那个地方叫什么？叫何尔玛。不要忘记，38年前当神告诉他们说，罢了罢了，你们往红海边去吧，他们说不，我们要往迦南地去。结果约柜也没有出营，摩西也没有出营。那个时候他们打了什么？打了败仗。败在谁的手里啊？败在亚玛利人手里。迦南人就是亚玛利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他们打了胜仗，这不是应该的吗？以色列人碰见第一个仇敌不就是亚玛利人吗？他们还是一片散沙的时候，在利非定神为他们打了胜仗。结果呢，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老一点的一代躺卧在旷野，你看现在摩西他失去了他的权柄，连以东不听话了，所以他们只好绕道而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们也又回到何尔玛了，同样的何尔玛，中间差了38年。上一次是 狼狈而逃。这一次他们打了胜仗了，但是很稀奇，他们应该乘胜追击才对啊，他们为什么不就这样就干脆就上了迦南地呢？神没有话，神没有命令，他们现在还在神正直的手底下，所以他们只能够伏在神大能的手底下。现在他们不能走那么近的路了，不要忘记，因为当初神给他们机会他们失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你看见吗？神可以赦免，神可以饶恕，现在还可以打胜仗，但是那条容易的路已经没有了，那条路没有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他们年轻的一代，他们虽然打了胜仗，是不要忘记啊，这是首开记录的，这个可以说凯歌出唱。自从他们出埃，自从他们不是出埃及啊，出埃及是一段，那一段有过打过仗的，现在是指自从出了西乃山以后，离开西乃山以后，那么这是第一次他们的打了胜仗。那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现在你看见这些人打仗，因为是新的一代，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第一代所失败的，第二代就得胜了。第一代在甲底斯面前败退了，退后了，结果第二代就回到甲底斯。神的标准从来没有降低过，同样的甲底斯，同样的荷尔玛，中间隔了38年。所以巴不得弟兄姊妹，我们在什么要学习美好的功课，我们不要到了半天不长进啊！我们不要半天追求了半天，弄了半天，我们这些功课都不学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年长的，不管是年幼的，不管是一般的弟兄，不管是教会中服侍的弟兄姊妹，不管主今天把你摆在个什么样的地位，就算是你是那么不管什么地位，还有你们是做父母的，做曾祖父母的，不要忘记，今天不管怎么样，当你伏在神权柄底下的时候，你看见你可以为神做权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现在呢，我们知道因着以东不能让他们过去，所以他们只好绕道而行。那么这个就表示一面是等于走远路了，另一面你眼看着就要进去了，结果你要绕好远好远的路。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你如果真的直接走这个，走什么？你如果直接走王的大道，大概只有20英里。现在你这样一绕道呢，就多了6倍。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说，在以色列大尔口旷野的路上，最艰难的一条路，就是这条路。所以第四节，他们从赫尔山起行，往红海那边道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那不要忘记啊，结果呢，他开始埋怨神了。但是很稀奇啊，你读别的地方的圣经啊，别的每次都是他们攻击摩西跟亚伦，对不对？然后他们抱怨神，结果神都听见他们的怨言，但是他们都是指桑骂槐啊。他们抱怨，他们说是说这个讲给摩西跟亚伦听，但其实呢，他是讲给神听的。不过这一次他们勇敢得很哦，你仔细去看，这一次他们呢是抱怨谁呢？是抱怨神和摩西。我不敢读那个字，那个是毒吗？读啊，我是有边读边，但你确定这个是毒啊 ？OK， 好，那就愿读神和摩西。你去看别的记录有没有这样做？没有的。这一回是便愿读神和摩西，你们，你看这一次不光这个是面对面了，现在不是拐弯抹角，现在不是指桑骂槐，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不要忘记啊，当初他讲过类似的话，是不是？你还记得吗？当初他们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心血枯竭啊！我们除了这个什么？我们除了这个玛纳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东西？这是非常外交的讲法，很客气的讲法。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他说我们心里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啊，他们讲错了没有？是又淡又薄啊，一点都不刺激啊。 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今天许多基督徒要寻求刺激啊，要，所以这是为什么有很多分心会这个道理啊。你分心会总是有东西可以刺激你的，但是不要忘记啊，如果是天上的粮食是淡薄的食物，现在问题是不是你已经厌倦了？是不是你厌倦了？你需要找一些刺激，需要找一些这个，找一些那个。所以很多基督徒很多的失败就是这样来的。那现在难处在哪里？现在难处他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那这句话实在是太重了，弟兄，而且当着神的面讲的，神40年来供养他们，叫他们因着这个，因着这个淡薄的食物，能够叫他们走什么？能够叫他们能够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稀奇不稀奇？这个淡薄的食物没有胆固醇的，是不是？几乎没有胆固醇的嘛。你要吃肉就有很多胆固醇，就有很多的危险嘛。所以你看他们40年脚没有肿，鞋没有破，你要神给他们最好的。所以不要忘记了，今天人真的要活得长一点，应该吃玛纳才对嘛。那么什么叫玛纳？玛纳就是主自己的话嘛。所以非常清楚嘛。但他们厌烦，他们要什么？他们要刺激的，要吃肉，要吃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结果你看很多事情就发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地方实在很，那个地方的确有火蛇。所以那个时候呢，神就是使火蛇进入百姓中，蛇就咬他们。有以色列人他们就死了许多。那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多少人。那应该是不少的人。你想，因为那个地方有火蛇嘛，所以你知道那条路最难走嘛。然后进到他们里面，那么这个毒蛇呢就咬死了他们许多。那么这个地方是圣经没有讲多少人，但是不到到多少人圣经没有说，但是你可以想象到这一次是死了许许多多的人。然后百姓就到摩西那里就对，就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没有错，我们愿读你和摩西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叫这些蛇离开我。所以摩西就开始祷告了，然后下面摩西做了一件事，这个非常重要。他就神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把它挂在杆子上，所有被咬的那些中毒的只要一望这个蛇，他们就活过来。所以摩西呢就制造了一条铜蛇，就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你看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救法，他们只要一看见那个铜蛇，他们就活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摩西在旷野举蛇那个背景，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那么弟兄姊妹，当这些人说我们心里厌恶这淡薄的食物，想想看他们说的话和不信的人说的话有什么两样？不信的人为什么说这个话？当初亚当犯罪的时候，他们是被蛇引诱的，换一句话说，他们是被火蛇咬一口的。所有亚当的后裔都是什么？都是被蛇咬的，都是中了毒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那所有亚当的后裔中过毒的，我们都是要死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罪，这个死是从一人来的，因为一人犯罪，结果死就从一人来。亚当刚开始的时候是临死的，然后最后900年以后他躺在坟墓里面，他是如此，每个人如此，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成了必朽的身体，就必朽坏的身体。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段话什么意思？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的确走了最艰难的道路，但这个时候你听听他们的抱怨和没有得救的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得救人敢讲这个话，他们也敢讲这个话，我们厌恶这淡薄的食物。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里面的背叛和肉体和不信的里面肉体背叛和肉体是一模一样。你只要跟着肉体走，你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你虽然是信主的，但你讲的话有的人和不信的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这是怎么办？这时候给我们看见说，神怎么拯救那些人，那些应该没有希望的人，神也拯救我们，路一样的路。那么怎么办呢，弟兄姊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一段圣经结果就变成很重要的预表。我们现在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你看见说我们的主耶稣就用这个预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现在你要问说，到底这一段圣经它的属灵意思在哪里？属灵意思非常非常的简单。